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很高兴哈，对，就是准备最好，再好的话总有一些插曲，对吧？人生就是这样哈，我们在预备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走着总会有很多的事情。但愿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来读神的话，但愿神的话可以光照我们内心，使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啊。这段话我深信弟兄姐妹都读过很多次啊，尤其这31节。啊，大概是我最早背诵圣经的一个部分啊。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圣经的金句啊。那我今天的题目呢，也是来自于这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啊。这是何等带给我们力量的一句话哈、啊！特别是我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又重新在思想这段话，我觉得这个翻译也挺美啊，很多话呢真是可以光照我们的内心啊。特别我想分享一句，就是这段时间我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啊，有两个词在我心中呢更多的光照，就是重新这两个字啊。那一般的我们讲重新是重复的重啊，重新，对吧？可是这个中文翻译得很好，要重新得力。特别是今天啊，有两位受洗的，我们格外感谢主，这是个崭新的开始啊，这是崭新的开始。这个不是说我们做得不好再来一遍，不错，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像跟随着主的路上，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疲乏，我们可以再来一次，但有一个实质之道，就是当我们奔跑的时候，我们是重新，是跟从的从，重新得力，重新得力。但愿每个基督徒不是再回重复一下，乃是在我们内心里边主的力量可以光照我们啊，我们可以重新得力。那今天呢，这段经文呢有两个词哈，两个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这是神极大的应许。在那个时代，尤其以赛亚书，正好我今天啊看一下你们的群，你们最近正在主日学查什么？以赛亚书是吧？我没想到我会跟你们重哈，真的事先没有准备好啊，对，但是也许主的安排就是这样，那真好哈。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主极大的应许，在那个旧约的时代，在那个40章快要开始的时候，主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你们必重新得力，带给我们一个啊，不但是一个力量，跟不但是个温暖，而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啊，力量的源泉。但弟兄姐妹啊，这个希望大家呢不要把这个金句啊背完就行。我们很多时候啊会把一些东西变成一些口号啊，很多事情呢都会成为一些啊，它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啊。比如说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些神学上讨论我们得救啊，一旦得救了，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啊，挺好，感谢主啊。比如说我们服事要快乐啊，啊，我们怎么样，甚至还有提倡今天在各种神学教育当中啊，都提倡是代职侍奉啊。我们听了以后呢，都鼓励我们更好的积极啊的去服事啊。我们特别讲到，这也是神的恩典，那也是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知道这就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仅仅停留在这上面，你会发现，尤其在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边，不但社会在变得越来越好像在越来越啊趋向于败坏的阶段，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当中，也会觉得有时候有疲乏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把神的话只是变成一些口号，但愿他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可以重新得力啊。所以这些经文会不会也成为我们啊一些口号呢？好，你看每一句话我们都会说阿们，如果把它肢解开的话都会说阿们。那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你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在座各位都有这样的知识，神是一个永在的神，神是一个创造地创造天创造地的神，神不会困乏，不会疲倦啊。少你人都是会疲乏，都是会困倦，但是神是不会困倦的。我每一句话，我深信在座各位，我们每天的基督徒都会怎么样说阿们。但是我们基督徒能不能重新得到力量，能不能在这个时代越是看到败坏，我们越加 昂首挺胸。越是看到自己身体软弱，身体疲乏，这个不是受虐狂，但我们应当更加晓得，年岁一大，不是保养的问题，而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的时候。弟兄姐妹，世人的目标就是要保养，就在世上有机会了就出去玩，吃喝玩旅游，各种式样的各样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指望就在这里，对不对？年纪大了保养，各种茶呀，各种饮食啊，保养自己，这是世人的份。但我们基督徒当然也是要注意身体，但我们基督徒越是看到软弱的时候，越是看到疲乏的时候，我们越是知道，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更是要怎么样，昂首挺胸。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有这句话，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冤屈神不检查呢？你为什么允许神的名在这个世上被掩盖呢？难道你不知道吗？神是这样一位神。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当神的灵在我们心中，当神把这样的救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刚才唱的歌真好，耶稣爱我，耶稣疼我，耶稣造了一个全新的我，他已经爱了我，他已经疼了我，他的恩典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力量不能在我们身上当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来好好的思想这段话。以赛亚书当他讲到四十章的时候，这是一章非常美的阶段。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好像是一个弥赛亚之篇，它充满了以赛亚弥赛亚的预言，也不仅仅讲到弥赛亚，而是做一个先知，他不断地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呼喊呼喊。牛还认识那个草，以色列民有没有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你要知道，别的人不，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的人不管 不好说，也许他们真不知道耶和华是谁，但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是神用大能把他从埃及带出来的人，以色列人是整天神差派先知去警戒他们，去提醒他们，去责备他们，用神迹奇事去吸引他们的人，所以他们是一群特别的选民，不应该，绝不应该再不认识耶和华神。所以以赛亚书特别在结构上也好像小圣经，对吧？三十九章好像有点像旧约的意思，四十章之后好像有点新约的意思。特别讲到四十章之后啊，神忽然间开始安慰，你要安慰我的百姓，你要在旷野当中有人声喊着说，说什么？大家不要忘了，神一爱不是说要宣告一件心事，他也不是说要给你们一点鼓励，他告诉我们人的本质不过是如此，花必凋谢，草必枯干，一切都要过去。不但讲了灾难要过去，如果只是一棵花、一朵花、一棵草的话，它也必将过去。但是依靠神的人可以怎么样，永远长存。所以神一而再再而三在那个时代开始呼喊，你们要认识我耶和华是谁。谁能用虎口去量海水呢？谁能够创造天创造地呢？谁能够把这些东西新生命赐给一个人呢？谁能够在这里面不断地说，有谁能够跟我相比呢？这不是要给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来宣告一下啊，你看耶和华是这样的，而是说不断地给基督徒，给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在警戒，在提醒，在宣告。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延绵无尽。这个不是在你不知道我来跟你讲一下，而是在那个时代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发出提醒以及警戒。但是神不是要责备我们，神向我们所示的意念永远是一个施慈爱的意念，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好，这是以赛亚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在这里边？弟兄姐妹，特别想给弟兄姐妹讲 啊，我最喜欢看啊，我在家不怎么看电视哈。昨天听说 A&M 输了什么，是吧？对，其实我也知道的，因为学生整天都会一谈到球啊，那个很热烈，知道吗？群里夸夸夸，你就算了，一秒带过就行了啊。但是呢，我喜欢看什么呢？有时候我的孩子们在家逼着我看电视，那就好吧，看一下《动物世界》啊，看这些 Planet 啊，这些我是很喜欢看的啊。所以呢，我不是因为学生物，知道我知道，但是有一个东西鹰啊，它真是很特别啊，因为我经常看《动物世界》呢。看这个鹰啊是很特别的，好，因为圣经也讲啊，有四样测不透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鹰在空中盘旋的道 ，OK， 很多的鸟是靠扇动翅膀去得到力量去飞的，鹰是展开翅膀飞的，它的飞不是靠扇动翅膀获取动力的，它只要展开翅膀，无论是顺风，无论是逆风，它可以照样的飞，它。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处理的，但反正它从空气当中得到这个力量怎么样，可以让它向上飞、向下飞、盘旋，它都可以，不管什么风，都可以得到力量。啊，所以这个鹰啊，你如果去看鹰，不是靠自己得力的哈。如果你看《动物世界》，当它抓鱼的时候，它俯冲下来之后啊，它在水面上它必须靠扇翅膀怎么样往上飞，可它扇几下，假如重物太重的话，扇几下它就没有力气了。他马上必须停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再扇。所以靠他自己的能力，你不要因为是厉害，鹰其实他也扇不了几下。OK， 尤其抓鹰的人怎么抓鹰呢？抓鹰的人啊，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派人攀附到那个悬崖峭壁上，哈，抓那个幼鹰，啊，就是小鹰。还有一种办法，弟兄姐妹，就是有一只特别的人，他们抓鹰就在个低洼的地方啊。摆上一些猎物，让鹰飞进来，飞进来之后怎么样？四周人一哄喊，鹰飞两下就歇下，飞两下就歇下，过会就被人怎么样抓住了？为什么？在低洼的地方，它空气不怎么流通，没有力量给它。好，哎，很有意思，大家看看《动物世界》哈，我不是鼓励大家看哈，我是在给大家讲啊，如鹰展翅上腾，这是很有意思，圣经用的词可以告诉我们，从来不会用错的。好，我只是想说这个。但愿弟兄姐妹也能够从这里面呢明白一些道理，鹰在空中盘旋不是靠它自身的力，乃是能够从它的空气的流动当中得到它往上腾的力量。好，这跟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自己的力量去行走在这地上，乃是神把他的灵把他的力量已经赐在我们身上，我们只要展开你清晨的翅膀，展开你的力量，必重新得力。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讲，我们背诵至圣经，我也想啊，我也想啊，我们怎么能够行呢？啊，我盼但愿这段话能够给我们一些提醒。在这里讲，但那等候耶和华的，首先他给我们在思想上就有一个很多的不一样，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为什么？因为人有思想，少年人也要疲乏，老年人也要疲乏，强壮的也会疲乏，谁不会疲乏呢？谁不会累的？谁不会累呢？谁有那个力气呢？谁能够做成什么事情呢？不错，弟兄姐妹，靠人真的不行。你不管是谁，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力气是足够强壮的，夸口的也得指着耶和华夸口。但是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人不能的，神也不能。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依靠神。少年人会疲乏，强壮的会软弱，但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必全然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他说谁可以得力呢？是那等候耶和华的人。弟兄姐妹，这也更是要让我们不要把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变成一个想象或者口号，更是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真的去思想。我们都知道是等候耶和华，但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是谁？在这段圣经当中当然告诉我们，耶和华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创造地的基督主怎么样，他不会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可是这个在今天基督徒当中啊，我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思想有一个事情，我们需要在弟兄姐妹每天的灵修 祷告当中常常去思想，就是谁是神，或者神是谁。在圣经当中，这些神，神的名字绝大多数，除了少数几个地方，是神自己启示的。亚伟，自由拥有啊，或者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这是神自己讲的。圣经当中讲到神的名字有上百个，绝大多数名字都是人经历到神的丰富之后，经历到神的带领之后，回头再给神说起的名字。但愿我们今天回去好好思想，对我来讲，抛开圣经的名字，对我来讲，神他到底是谁呢？对我来讲，我用什么话来形容神自己？对我来讲，神的名号，我们不是奉神的名，生活在神的名下吗？神的名号它到底的内容是什么？有时候在于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去思想神，去依靠神，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些一讲过就过了。特别对于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在知识上非常丰盛，在知识上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姐妹不断地去灵修祷告，乃是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用心灵里面去述说神的名字，神的道。好，等候耶和华在于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谁，我们不仅要告诉别人神是创造世界的主，神也是我的主，神是我自己生命的主，神是我怎么样？圣经不单是一个神的话，更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图，是我们生活的守则，是我们生命的怎么样？每天日常生活的指导。它不仅仅只是说我们今天要查考一下，乃是说查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从里边得到力量，让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耶和华是谁？不但要晓得他的名，更要晓得他的作为，更要晓得他的作为。神的名啊，早就启示在圣经当中。神的名，他也更是带领我们每天他的生活是什么。当我们依从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可以重新得力。啊，讲一个宣教士的例子。啊，我们知道，在以前的宣教士里面有一个人，他称为这个十人组的使者。好，那当然我不讲他名字是谁，大家可以在网上一查就查到，非常有名的一位。好，当他在英国要准备去宣教的时候，他的首服事教会啊都反对他，并且呢有位他很好的朋友，教会的很重要的人物，就跟他讲，你为什么要到这些地方去？你在这里服事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去呢？啊，他最后跟他这个弟兄讲呢，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50多岁，可能再活20年也就差不多了。20年之后，你是因为这个弟兄告诉他，你到食人族很有可能你的身体要被这些人怎么样吃掉，要被这些人吃掉。他说你知道吗，再活20年你的身体被谁吃掉？被细菌吃掉，或者被人吃掉，或者被细菌吃掉，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这弟兄坦然无惧地往前走，后来他真的做得相当不错，他后来宣教到了很多的国家去传讲神的名。他知道生命，我的生命在乎神的名下，这个我们都知道，神要不允许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到我们身上，这个我们知道，乃在乎当我们思想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名号底下生活，他必帮助我们，我们也必重新得力。所以耶和华是谁？他是不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不是掌管天地的？不是在我们不仅仅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辩论的时候去明白，更是在我们在家里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记得耶和华神是掌管天地的主，我的生命也在他的掌管底下。不要指望人靠自己的努力可得到什么， 不但在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能分享耶和华的名，更是在我们夫妻两个探讨教育儿女的时候，探讨我们该做什么计划的时候，相信神是一位不但是自由拥有，而且掌管天地，创造日月星辰，创造我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带领我们直到将来见他的面。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是在认识耶和华的路上经历到他的大能带领，才能够从耶和华从圣灵里边得到一个力量展翅上腾。好，所以连到以赛亚也是这样，以赛亚第六章，他虽然已经被在前面已经是做了先知了，可第六章忽然展示一个经，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看见那个坐宝座的神，他看见那个天使，那个圣洁的天使在神面前说圣哉圣哉圣哉，他被这一幅情景给吓到了，他马上说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我不过是个尘土，我不过是一个怎么样，跟在这圣洁的神面前才知道自己是个，虽然已经做了神的功，可是知道自己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去思想，我们觉得自己的不错了，但我们一旦来到圣洁的神面前，让他光照我们的时候，不但照出我们内心各种各样的隐情，也更是得到以赛一样的经历，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不是要笑笑，哎呀你看你就是不行吧，神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幸灾乐祸的观点，神不但告诉天用炭火去洁净以赛亚的嘴，叫他得干净，而且向他把心意向以赛亚表达，我们的膀臂向谁显现呢？谁能为我而去呢？当然以赛亚在圣洁的神面前自然而然知道，主啊我不配，但是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认识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能都没有见到神，我们都在等候神，等什么？不是等死，我们在等活，等到天上跟主同在的那一刻。弟兄姐妹，我们当欢欢喜喜，不要不管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内心应当诉说神的荣耀，等候神。当等候是什么意思啊？有人去查考啊，这个字词是什么意思啊？对我们来说最擅长这一套，弟兄姐妹可以去查考，也查考字词也会得到很多的亮光。但是弟兄姐妹，问题是我们在不在等候神，在不在等候？等候不是坐在这里，等候让我们每时每刻所做的事情都在这个预备上面，我们都跟他相连，因为我等着坐这趟车进到那个荣耀里边，等着不是坐在这里啥事不做，等着是因为我天天的指望在耶和华的身上，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所以弟兄姐妹，在乎我们怎么样去等候神，因为等候神的人可以重新得力。你要知道圣经有很多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光照，我主耶稣早就讲过，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弟兄姐妹，等候神再讲，就是我们心灵里边愿意跟神连在一起，我们心灵里边等候将来，虽然现在不能亲眼见他，但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他会感动我们，我们有存着信心的指望可以展翅上腾。好，主耶稣也讲了怎么样，我们要多结果子，谁能结果子呢？等候神的人，住在神里边的人，常常跟神在一起的人，必然多结果子啊！并且我们是一个怎么样？我们真的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多多的思想神，多多的想到神的丰盛，所以想到神的恩典，不是在问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车，是不是神的恩典，那个是不是神的恩典，而是神已经有极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尤其在我们往后所走的路上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恩典从前救我们是一个恩典，但恩典不在于此，不仅仅在于此， 恩典是往我们往后所做的一切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难处当中他都有恩典带领我们我们可以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保罗也劝提摩太我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刚强起来对不对姐妹恩典啊我当然耶稣基督救我们这是莫大的恩典这是不错的但是人领略神的恩典是在于我们从今之后跟随神的路上格外需要支取神的恩典罗马书十二章立即所讲的话也正是这个意思正是这个意思好叫我们查验神的这个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这是我们知道的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在我们每走一件事情我真的体验到神是这样带领的每走一个每过一个难处我知道神的力量是这样加给我的所以弟兄姐妹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也许弟兄姐妹讲啊哎呀我们今天很感谢主啊啊青草地溪水旁美得很感谢主有这样的经历是非常好的但弟兄姐妹我再讲一下动物世界好不好呀到非洲的草原上啊如果你去看这个喝水的那个青草地蓄水旁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是最危险的地方不但艾勒格的所有的动物都要到这里来喝水你去看那个鹿喝水的时候怎么样非常警觉非常非常警觉因为在那个大草原上水源是最危险的是所有动物都要到这个水源来的地方喝水兄弟们我们今天就是因为一想到青草地蓄水旁哎呀躺下睡觉啊，太舒服了、不错神的恩神不是要我们受苦神不是要虐待我们尽管享受但你要晓得弟兄姐妹我们要仰望耶和华为什么随时随地警醒等候仰望那个从上面来的能力仰望那个旧约的约柜的祭司抬约柜的祭司往何方走我们要跟随他仰望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和带领这绝对不是说啊，真的你经历到的时候才体会到大卫所写的青草地溪水旁因为即便在那死荫幽谷你与我同在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丰盛的筵席啊，我一生一世必有慈爱随着我弟兄姐妹不要只是想到青草地溪水旁回头再讲那个所谓的快乐的侍奉我稍微讲一下侍奉是真侍奉是快乐的但这侍奉也是很辛苦的你不要想到是快乐的侍奉所以有人讲我不快乐我就不侍奉了这个不是这样一个道理不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真的要从神那里展上翅膀往上腾的时候是因为上帝托住了我们是上帝的能力带领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不开心我就不侍奉了不是这样一个道理青草地溪水旁并且张那个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我们在等候那块地方你不要忘了那个迦南美地啊曾经也有人啊进去探望那个地方两个一串葡萄两个人抬了回来开开心心回来的时候但是圣经讲啊那时候的人他们怎么样抱恶性抱恶性可是你实事求是讲啊他们抱的是实事求是的事情因为他不但抱恶性的时候讲到那个地方是那葡萄真的是两个人要抬对不对但是他要讲到那里的人是吃人的就像我们看巨人一样是艰难的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被圣经称之为抱恶性的人呢因为他们只凭眼见不凭信心因为他们忘了神的应许是什么神说那个地方我一定赐给你们你忘了当初从埃及到这一路上神是怎么样用神迹奇事用像老鹰背负小鹰一样的把他们背负来的所以他们不凭信心只凭眼见圣经称之为这些为抱 恶行的人。但感谢主，我们今天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有圣灵跟我们同在，我们靠着圣灵就可以怎么样，展翅上腾。好，展翅上腾，你去看怎么样展翅上腾呢？弟兄姐妹，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展开翅膀才能上腾，不展翅膀永远上腾不了。我今天过来的时候看到几个那个乌鸦，不是乌鸦，那个秃鹰啊，在那吃那个屎尸，对不对？他们在边上一蹦一跳，盖吃得很欢，知道吗？对吧？不展翅，他们在地上就是一个动物而已，就展翅膀他们才能怎么样上腾。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展开你信心的翅膀，得力量吗？从哪里得力量？需要展开我们的翅膀，我们展开翅膀才能够往上走。你去看圣经上被神所使用的人物，都是在他们跟随者的路上，主不断地给他们带领，不断地给他们提醒，不断地加力量给他们。摩西是这样，怎么样？他以为神是这样带领他，但神把他赶到旷野。他以为神是这样在旷野放羊了，神又从荆棘火焰当中呼召他出来。这是在他不断的跟神的行走当中，神熬炼他，制作他，提醒他，帮助他。你下埃及，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摩西就成为神的仆人的榜样。大卫也是一样，大卫虽然贵为被撒母耳高立为王，但是他一生在旷野当中逃难。他可是怎么样，当他无论是面对哥利亚也好，无论是面对各种的征战也好，哪怕是在那个跟哥菲利斯打仗，他的妻儿被人掳走的时候也好，他做一件事情，他向神祷告，神也这样赐福于他，带领他。保罗更是这样，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也今天读使徒行传也很好奇，神的灵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哎呀，神怎么不跟我讲句话呢？但是神怎么跟他讲话的？都是当保罗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圣的灵感动他，神的灵提醒他，神的灵警戒他。没有一个不往前走的人可以得到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展翅，可以上腾。今天神的应许仍然在这里，神的应许一定告诉我们，我们展开我们的信心的翅膀就可以往上走。很多事情可以举些实在的例子，对吧？我们都可以去讲。讲到为什么讲到吃饭这件事情啊，这是很多年前啊，我在跟一群国内的弟兄姐妹交谈的时候谈到这个事情，正好是在春节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在讲这个教会呢怎么办呢，怎么做呢，为什么这个弟兄姐妹都很软弱呢？就是因为聚会，因为他们就是国内好像有个习惯，就是天天聚会聚会聚会聚会，所以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少点聚会。他说那做什么呢？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正在春节嘛都可以怎么样，我说你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吃吃饭他说这么行。我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你们正在过春节，春节时请不请你的弟兄姐妹吃饭啊？我们北美好像没有，对吧？没这个习惯。你在国内是不是都是请弟兄姐妹吃饭，对吧？亲戚好友轮流的吃饭，对不对呀？你们不请人吃饭吗？哎呦，弟兄姐妹，一提到做饭啊，做饭累不累？做个大餐热不累？你们不表示吗？说明你们有思考，对吧？感谢主，有思考的人是有福的，好不好？对吧？哎，给你们爆点啰嗦一下，好不好？你看，过两天感恩节，我的女儿们都回来了；再过两天圣诞节，我的女儿们又回来了。谁做饭？你们讲句实话，谁做饭？我做饭嘛，对不对？对，你们都有经验嘛，对不对？为什么要做饭？累不累？可是做的怎么样？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对不对？很简单嘛，为什么？你爱他嘛，对不对？你关心他嘛。弟兄姐妹，我的女儿虽然现在都信主，可是我不能保证她怎么样，她的内心到底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将来的天国到底是我跟你们进还是跟我的女儿进，还真不一定，真不一定。 对不对？我们到天国的想想看呢，当然我们有机会请你们每个人吃饭，对不对？但愿你们到我家来哈，谁来我一定有便饭给你们吃，好不好？对吧？我可能没有那么机会做大餐给你吃，对不对呀？真的吗？你去看哈，福音朋友也是一样，为什么不敞开打开自己家，那我们到天上一起吃饭，为什么不在地上就好好在一起吃饭呢？对不对？这个不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存着爱心，存着指望，让我们在一起，无论是教养儿女也好，孝顺父母也好，招待弟兄姐妹也好，打开你的家，福音就是靠着我们这一点一滴广传出去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这个 NM 这个在 College Station 有多少的福音朋友，我们做不过来的。在 NM 有多少的教授，我们做不过来的。在座的各位英语好，对吧？感谢主，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有多少没有得救的人？有人说我不会传福音，你会做饭吗？会不会？不，这讲道如果只是讲一些道理，没有意义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打开自己家？当然，你也有不是说非得要做饭给他吃，有很多办法，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会，我们儿女回来的时候，我们忙得很欢很累很开心。我深信，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家，请我们的同事，请我们的学生一起来吃饭的时候，我可能有同样的感觉，很累很疲倦很开心，因为神的名可以借着我们这样的彼此相爱传给更多的人。福音在于我们活出来，我们存着信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去活出来。我个人是反对讲代职侍奉的，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讲代职侍奉，我不跟你们 argue 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人的呼召不管做什么都是侍奉上帝。你上班吗？如果你在这个传福音是侍奉上帝，你上班不是侍奉上帝，你上班侍奉什么？我们正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在我们下班的时候，在我们甚至出去玩耍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我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上帝的选民，我们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随时随地活出那个喜乐，我们随时随地带着这些没有信的人一起来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的相爱。我们可以展开我们清晨的翅膀，可以把这样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啊！所以我们不管是有没有职业，都在侍奉上帝。我们当然我理解他为什么讲代职侍奉，因为今天需要更多的人，不是要把职业辞掉，而是怎么样，你上着班好好侍奉上帝，额外再接受一些培训，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我非常鼓励这个事情。我只是这样一个较真的话，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愿我们无论有没有职业，如果是代职侍奉的家庭主妇呢，对不对？我们当然在家里，你大家都知道这个谁，他的这个啊，就像这个葛佩里的太太讲，我一天三餐在这个厨房里面祷告，对不对？这是奉上帝嘛，好不好？我们无论做什么是为上帝的名而做，无论做什么要展开你信心的翅膀，否则我们就像世人一样，从前我们也是照顾我们的儿女，也去请我们那个弟兄姐妹吃饭，但是我们没有那个上帝来的感动和力量。我们今天是靠着上帝来的感动和力量，当我深信神的灵一定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早就做了工，也感动了我们许多许多回。我们需要的是展开那个翅膀，让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可以能够重新得力。有一句话也深深的在我心中，让我这段时间常常去思想，也常常去宣讲一件事情。以色列啊，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事情神并不坚强？ 为什么说呢？重点不是说说了没有，而是为什么在叫苦连天呢？为什么允许这样的社会说基督徒越来越糟糕呢？为什么允许说这个世界上不信的人越来越多呢？为什么允许人挑战说你们教会就是糟糕呢？不错，我们是一群糟糕的人聚在一起，但我们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被他感动，我们本来不是弟兄姐妹，我们比弟兄姐妹更加的彼此相爱，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是一群奔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人。为何说呢？是在我们内心当中好好去反思这样的事情。你软弱吗？软弱的神会加力量。你疲乏吗？疲乏的他必赐能力。你欠债吗？你恼怒吗？你窘迫吗？你不知道坦然见主吗？记得圣经有句话非常美，大卫在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就有一群欠债的窘迫的心里恼怒的人，他们就投奔大卫，后来就成了大卫的勇士，如同一群大军一样投奔在大卫手下。弟兄姐妹，投奔在对的人底下，就成为一个帮助大卫得国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人在地上就是这么短暂的时间，特别是最近我的身体不太好，也真的在思想死亡的事情，到底是继续养生。其实养生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怎么样，对我来说就是我一直跟我太太 argue， 我太太说你要不要休息休息，我说这个对我来说养生等于等死，我不愿意。 OK， 好，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允许这么多福音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允许人说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我出去到休斯顿见到几个福音朋友说我在考虑前从来没有跟人传过福音，哎呀，我真的是羞愧难当。为什么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仰望神，神必让我们重新得力，但那等和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愿耶和华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赞美归给你，赞美归给你。谢谢主，你让我们成为一群得胜的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在你的军中来跟随你。但愿你能够帮助我们听你的号令，听从你的指挥。主，我们早就知道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早就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在我们心中，但主，我们今天再次仰望你，但愿你所的应许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展翅，你叫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奔跑不疲倦，行走不困乏，让我们得力得力再得力。主啊，这不靠我们，乃靠你，乃是你在我们中间的所做的一切。愿主你照你的话语引领我们这群人成为一个新造的群体，可以做你美好的见证，也愿你的应许落在我们身上。谢谢主，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